欢迎收听故意品播客，也就是产品猎手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大家好，我是白话。这期咱们得聊聊不少新鲜货。
没错，首先登场的是 DeepSeek 刚发布的 V4 Flash 正式版，热度盖过了其他所有产品。另外还有一款叫 Terminal Candy 的 macOS 终端，用 Game Boy 或卡带机的皮肤来装点你每天要待很久的窗口。
还有把兼程智能体装进口袋的 Poly22， 以及专注于找回错过的邮件机会的 AI 跟进工具 Notch for Me。稍后我们一一展开。
过去24小时最热的模型是 DeepSeek 在7月31号发布的 V4 Flash 正式版。它被官方描述成用 Flash 的价格提供前沿 Agent 智能。模型塔在 Hugging Face 上拿了 1.13T 个赞，还配了一篇关于百万级 Token 上下文效率的论文。核心变化是它宣称 Agent 能力大幅跃升，几个关键基准都超过了它的 Pro 预览版，而且原生支持 Responses API， 完全适配 TODEX 151。
有意思的是，社区评论说它跟预览版架构和规模相同，但成绩却大涨。比如 Terminal Bench 2.1 从 61.8 涨到 82.7， DeepSWE 直接翻了几倍，从 7.3 涨到 54.4， 而且激活参数还少得多。不过也有人提醒，这些分数是不是仍然只来自 DeepSeek 自家的评测，还没有外部复现。好在权重是以 MIT 许可开放下载的，独立验证是可行的。
定价上，每百万位缓存输入 token 0.14美元，输出0.28美元。权重和推理代码都是 MIT 开源，支持主流的部署框架，也提供量化的轻量版本。已经有用户说它是目前最具成本效益的模型，比 Kimi 的一个代码模型和 Gemini 的 Flash 都划算。还有人开玩笑说，谢谢 DeepSeek 带来 GPT 降价，因为 OpenAI 那几款前沿模型这边也刚大幅降价。有人在猜这是不是要演变成价格战。
接下来是一款叫 Terminal Candy 的新品，一个原生 macOS 终端。制作者说他自己整天待在终端里，厌倦了灰色的窗口，所以做得很有意思，可选 Game Boy、 卡带机、 People Boy 或者自定义图片当皮肤，终端窗口就画在这些皮肤上面。
它还有个功能叫 Skin Builder，能把任意图片变成真正能用的终端，自动去背景画终端位置，选调色板，实时加载，不用重启，也不用编译。内置84套配色主题， CRT 那种老显示器的效果，是用 GPU 合成的，有扫描线、荧光粉发光那些。底层用的是真正的 POT， 完整支持回滚、多绘画这些，而且是100%原生 macOS， 不用 Electron。
我觉得特有意思的是它的 Agent 提醒功能，当 CoCode 或者 Codex 真正需要输入时，它会出声，还会让 Dope 图标弹跳，你就不用老盯着窗口了。还有那个全局热键，不用辅助功能权限就能召唤。价格上14天免费试用，之后一次性买断10美元，没有订阅，上传被采纳的社区皮肤还能免单。社区讨论也挺分歧的，有人说 Skin Builder 才是核心产品，也有人觉得 Agent 提醒才是让它从周末玩具变成日常工具的关键。
过去24小时上线的 Copy 把自己定位成专业 AI 代理市场，由4人的小团队打造，这次是首次公开亮相。核心模式是让专家把知识上传成不用写代码的 AI 代理，按消息计费，而不是按小时收费，创作者保留70%收入，平台负责发现、支付和基础设施。
官方强调它不是套壳，说自己自建了代理框架，按用量计费的账本、评估层、加密知识库和多代理编排。联合创始人也提到，他们自研了一个界面库，对数据可视化和游戏可视化特别有帮助。代理可以导出到自己的网站，也可以从市场导入。上面已经挂了好几个例子，比如 HCI 课程的学伴、旅行规划，还有星际移民咨询之类的。使用流程就是3步，用自然语言描述任务，上传指南或 FAQ 来创建代理，自己调试后一键发布，然后靠评价积累信任。
不过社区讨论主要集中在可持续性和责任问题上。有人指出，评估闸门是在编辑时触发的，但专家上传后基本就退出循环了，知识会过期，而收入不会提醒你说该更新了，所以建议引入分数衰减或者重新认证机制。 还有人追问，按消息计费的情况下，错误或过时的答案到底由谁负责？是不是只能靠买家事后举报？以及隔了几条消息追问，是不是还保留上下文？
阔是22是一款把慢上正在跑的编程智能体带到手机上的工具。发布者说自己主要用 Cloud Tote 和 Codex， 痛点常常是启动长任务后走开，20分钟后回来，发现智能体一直在等一个文件编辑的审批。Port 22的做法是，在手机上显示 Man 上每个正在运行的 Agent， 区分它是在正常干活还是卡住了。需要权限时，手机就会推送通知。你点按的是绘画当前真实给出的选项，而不是应用自己在猜的按键。名字就来自 SSH 的22端口。
它比较克制的地方在于，是附着在你已经启动的绘画上，不会新开绘画，也不会 fork， 不需要 wrapper 或者新终端。目前支持终端里已经打开的 Cloud Tote、Codex 和 Open Code， 另外两个标注为即将支持。终端方面只支持开源的几款，不支持 WARP 和 IDE 内置终端。配对方式是只要一台跑 Agent 的 Mac， 一台 iPhone， 通过同一个 Apple 499的 iCloud 配对就行，不用单独注册账号。
网络和隐私这块，桌面上走局域网直连，离开 WiFi 后会自动切到端到端加密的中继，走蜂窝网络继续同一个绘画。官方说中继只转发密文，不持有密钥，看不到代码。功能上可以实时看转录并审批。Agent 的完成或需要你时就推送。 iOS 端还有灵动岛的实时计数和锁屏完整列表。价格上，一台 Mac 加两个绘画永久免费，不是试用。他们也在调研用户愿不愿意为无限绘画每年付$19.99。目前 Beta 还没开放，可以加 waitlist。
社区反馈集中在从真实绘画读选项而不是猜按键这个设计上，也有人希望审批卡片带足 DIF 内容，方便远程判断。还想按 Agent 或项目设置默认动作，只对真正需要判断的变更推送。也有人问，在 Cloudco 这些官方陆续做原生移动应用的情况下， Ports 22的差异化定位在哪里？最后是 AsetCraft， 一款面向 Mac 和 iPad 的原生 Swift 写作应用，专为学生和学术写作者设计。它整合了内置的参考文献管理器、自动引用、副文本格式，还有 PDF 或者 DOCX 导出。定价是一次性买断$14.99，没有订阅，也不用建账户。开发者还在隐私声明里写明，不收集任何数据。
开发者是一位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自学 Swift 2年后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款应用，初衷是想让引用管理不再干扰写作本身。社区反馈普遍认可它无订阅、无账户的设计，很多人称赞内置的引用管理器比配置 Word 插件省心得多，觉得这对学生是真正的卖点。目前产品介绍里还没说明白 iPad 和 Mac 之间的草稿是怎么同步的，是要手动开 iCloud Drive 还是会自动同步，这一点还在等开发者说明。
先说 Nudge for Me， 这是 Snooze 团队出的一个 AI 邮件跟进助手，专门帮你找回被漏掉的邮件机会，它会扫你已发送的对话，找出对方一直没回的线程，然后在你的邮箱里直接生成自然的跟进草稿，默认是草稿模式，你可以审阅后再决定发送、编辑或者删掉。它支持 Gmail、Outlook， 也能走 IMAP 或 SNTP 协议发送。产品页上还列出了 Yahoo 和 iCloud。
说说它背后为什么做这个。创始人讲，3年前 Snooze 曾经拿到过 Product Hunt 当日第一产品，团队在处理了几百万封邮件之后，看到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用户常常因为忘了跟进，就白白丢掉了线索、交易、合作还有客户对话。所以这个工具不是站在 CRM 列表上，而是基于你真实的已发送对话，而且一旦对方回了，它就会停下来。
社区里讨论的焦点挺集中，一个是他到底靠什么判断需要跟进，是看发件里的直接提问这类信号，还是只看时间？另一个是草稿生成到发送之前，他会不会重新核查一下，免得对方其实已经从别的渠道回了，你还发出尴尬的跟进。还有就是隐私问题，有人担心他会不会读到验证码和敏感代码，邮件内容会不会留存，或者被转交给 AI 提供商。 也有人拿它跟 Google Workspace 里 Gemini 的草稿模式比较。
产品示例里，一封三天没回应的提案生成的草稿评分是92分。已经有人在用了，说第一周就发现了两个被忽略的交易，本钱就回来了。还有人夸 Snows 团队的质量和支持。网站给免费扫描也有4分钟演示，同时公开在征集大家关于信任、产品定位和集成优先级的反馈。
接下来是 Tandem， 自称 AI 原生的办公室租赁经济服务，是最近24小时最热的产品。官方说，每一位 Tandem 经纪人背后都有一个代理式大脑，持续盯着市场。比如今天早上出现的新房源，同类单元上个月实际租出去的价格，哪些房东在租期条款上比较灵活，什么东西马上要重新上线。
目前业务覆盖旧金山、纽约和波士顿。经纪团队说，他们看过城中每一栋办公楼，能帮你找房源、估成本、谈条款。服务对租客免费，房东是在租约签完之后才付佣金。主打卖点是以创业速度来租办公空间，包括聚合了经纪人挂牌和不上市的 off-market 机会，次日看房，从候选清单一路到签约的流程协调，还有实时市场洞察和专家指导。
社区里有人提出了很尖锐的反问，他们说 AI 不能修复利益冲突，只会把它掩盖住。既然房东还是按租金比例付佣金，那什么能阻止 AI 推荐一个让客户稍微多付点租金的房源？有人觉得这是结构问题，不是模型问题，更可信的做法应该是把费用放在每一条推荐上。
官方也解释了他要解决的市场痛点。一座城市里有几千个办公空间，但没有任何统一的视图，传统流程又靠多层转介，一个问题要花好几天沿着人气链条传下去，而整个市场经济学还是围绕着整层楼和10年租期打起来的。想自己看看的话，可以在 Tandem Space 网站上免费注册一个账户，浏览房源。
第三个产品叫 ThinkStack， 是把 Stripe 账单数据同步进 Google Sheets 的工具。它会把 Charges、Invoices、Invoice Line Items、Customers、Subscriptions、Payouts 和 Disputes 这些分别放进结构化的标签页里。它跟以前那种按创建日期一次性拉取的导出脚本不一样，它是从 Stripe 的事件流同步，所以退款、订阅更新、争议这些后续变更会更新对应的行，不会让旧报表悄悄过期。
官方列的特性包括每小时同步、只读的 Stripe 访问、首次同步回填6个月、14天免费试用、不需要脚本也不需要写代码，生成的表格留在你自己的云盘里。创始人说明确了，他不是要替代 Stripe 仪表盘，也不是 BI 工具。背景是三位开发者白天工作之余，把早期按创建日期轮询 Stripe 的 AutoSync 重写成了现在的 ThinkStack。
在做之前，他们访谈过团队，6个人里有4个人主动描述了同一个需求，计算佣金或者跟合作方的收入分成，同时要算清 Stripe 手续费和退款。社区反馈说，让 Stripe 数据在 Sheets 里保持实时，直接消灭了一整类手动导出。不过也还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按 Webhook 实时推送还是靠轮询，需要的最小 token 权限是什么，历史变更是在原型就地修改还是追加修正，以及支不支持 Apple 或 Google 应用内购买这类多渠道。有一位同时用 Stripe 和 IAP 的用户说，只看 Stripe 大概只覆盖他真实收入的1/3。第四个是 BaseCharge 的审计日志发布。BaseCharge 是一个 AI 原生的商业智能平台。8月1号，创始人兼 CEO Nax Mujing 宣布推出原生的审计日志功能，覆盖3类事件：访问事件，比如身份提供商登录、查看仪表板、打开表格、创建导出，还有查询事件，人员和 AI 运行的每一个查询，以及配置事件，像群组、权限、数据源访问和组织设置的变更。
每一条记录都带着谁做的、做了什么、对什么资源、什么时间，可以按人员动作或者时间窗口过滤。重点是 AI 查询也一样被记录、被归因，可以追溯，包括问题原文、执行的 SQI， 还有这笔查询是给谁跑的。日志可以导出到安全运营中心或者按需导出，保留区可以配置去匹配合规政策，也能通过 API 拉取。 它跟 SSO、SEIM、RBAC 和行级安全并列，补充 SOC2 Type 2合规，目前是在企业计划上提供。
Next 透露，团队已经在内部跑了好几个月，最近一次安全审查里，定位谁接触过生产数据源只花了大约10秒。社区接下来的关注点集中在三个细节上，日志存的是完整查询文本，还是只存哈希或499元数据？评论者觉得这对导出到安全运营中心很关键。保留策略是全局的，还是允许在写入事件之前先编辑治盾，免得把客户个人隐私长期滞留在日志里，以及除了 AI 运行的 SQL 会不会也保存他给出的文字答案？因为查询写对了，摘要却错了，那才是真正影响决策的失败场景。
VisaStash 团队还说，这周他们愿意陪着任何团队做一次安全审查。
最后是 Communal Widget。它是一款把脚本或者命令输出放到你桌面和主屏幕小部件上的工具，支持 macOS、iOS 和 iPadOS， 是通用应用，一次性买断 App Store 售价$19.99。
功能包括把命令、脚本、API 和快捷指令的输出送到小部件上，还支持副文本、进度条、迷你走势图、图表和矩阵图，也能放本地或远程图片，包括由 API 生成的图片。可以给多个小部件分别指定内容，也能自定义颜色、字体和图标。macOS 上及时更新， iOS 在云同步下快速更新，开了云同步之后跨设备同步。另外配了完整的命令型接口、快捷指令操作、 Apple Script 和 URL 协议。
这个产品是怎么来的呢？一位评论者说，他想在桌面显示脚本输出、 API 更新和图表，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具，就干脆自己做了一个。他现在用一整套 macOS 小部件跟踪网速、销售数字和 API 健康状态，还镜像到自己的 iPhone 上。讨论里，大家认可迷你走势图是真正有用的基本组件，同时也抛出了一堆问题，脚本非零退出之后会不会继续显示就职，脚本需要凭据时怎么处理，小部件是不是沙箱化，以哪个用户运行，还有它会不会继承你 shell 配置里的 pass。
有人还补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其实不再有仪表盘的问题了，而是自动化的问题。另外注意，这里面有个矛盾，产品网站说 App Store 已经可以买了，但 TestFlight 区块又说正在开发中，即将推出，两边没有解释这个冲突。想试试的话，可以加入公开的 TestFlight 测试版。
先看一款免费无需下载就能在浏览器里打开的产品，叫 Wimono 3D。 它受东京双手线的启发，让你在1235型列车的车厢里走动坐下，透过车窗看城市景色，还能听报站广播，在车站下车。创作者说，做这个不是为了放一个循环视频，而是想要一个可以真正进去探索的实时 3D 世界，一边学习或工作，一边感受逼真的火车声和城市氛围。
而且它没有任务，也没有分数，就是一个能一直开着，让人安安静静待着的环境，目前还在持续改进。社区反馈也分两波，有人说它看起来太真实了，很有创意，那个无接缝循环的细节也被夸聪明，但也有用户担心长时间开着这种 3D 场景，风扇会吵，电池会掉得快，还好奇标签页切走时是不是会降低渲染，甚至完全暂停。也有人想知道火车是一直循环，还是开到线路终点就会停下来。
这些疑问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背景来用的。创作者后来宣布，这个项目在 Product Hunt 上达到了100点积分，感谢了支持者，还附上了一个可选的赞助链接，同时欢迎大家就氛围、真实感和性能给反馈。
接着看，最近24小时值得关注的一款产品叫 Agent Micro， 一个本地优先的 macOS 菜单栏小工具，用来同时盯住多个并行的 Codex Desktop 和命令型任务。因为开发者自己觉得好几个 Codex 任务一起跑的时候特别容易丢了线索，它能在菜单栏里一览每个任务的状态，属于哪个项目，跑了多久，结果如何，还能一键打开对应的绘画。
任务状态用颜色区分，蓝色代表思考中，绿色是有未读结果，橙色是它需要你输入，红色是出错了，白色是空闲。 每一行还会显示项目名、当前这一轮跑了多久，以及有无 FAST 模式标记。隐私上它也很克制，只读取本地绘画的原数据，绝不把提示词、响应、源代码或任务历史传上云端。基础模式不需要辅助功能权限，也不需要账户，可选的增强检测要你显示开启，而且它不会替你点击、输入或批准任何操作。
这款工具免费、开源、独立、社区维护，支持 macOS 14以上，也声明了与 OpenAI 或 Codex Bard 没有关系。不过评论区也提出了质疑，在远程 SSH 上的 Codex 绘画是不是能看得见？基础模式下，橙色那种需要输入，其实靠原数据推测的。比如一个要跑90秒的网页抓取，可能就被误报成要人来管。还有用户觉得空闲和原数据失联，找不到 Codex， 很难区分，建议按状态停留的时间长度来老化这五种状态，让橙色在超过他自己平时耗时上限时自动升级。
好了，今天这一轮的推荐就到这里，我们聊了有 DeepSeek 的全新 V4 Flash 正式版，它一上线就在社区里拿下了超过1000个赞，热度相当高。
还有好几款值得上手的小工具，把编程智能体塞进手机口袋的 Port 22，帮你找回漏回邮件的 Notch for Me， 以及贴在桌面上的小部件终端 Terminal Widget， 每一款都有自己的巧思。
如果你是 AI 代理或者本地开发工具的爱好者，这几款应该能给你不少灵感。
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